今天要继续看耶利米书第23章。在前面22章的时候，第一节到第五节这个段落，我们看见耶和华吩咐耶利米去呼召犹大的君王和君王的臣仆来施行公平和公义，呼召他们忠心履行他们做领袖的责任。所以接下来从第六节以后，其实就是针对这些犹大国的君王宣告审判。原因是在犹大国灭亡之前的几位君王，包括约哈斯王、约雅敬王还有约雅金，这三个君王他们是约西亚王的儿子或孙子，但是他们都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耶和华就在22章的从10节到30节针对这三位君王宣告耶和华对他们的审判，因为他们没有履行君王当尽的责任。神要求以色列的君王要按着神的律例和典章来施行公义的统治。那么我们上次也已经说过，因为以色列国的君王或犹大国的君王其实是耶和华在地上的代表，以色列国犹大国真正的君王乃是耶和华自己，所以他们必须按着立约的律例典章施行公义和公平，来尽君王的责任，来代表耶和华治理他的百姓。但是我们看到在22章10到30节针对犹大国最后的几位君王宣告审判之后，紧接着23章的第一节跟第二节，耶和华继续宣告对犹大君王的定罪和审判。虽然没有提到最后一位王，那就是西底家王，但是在23章的1到2节，耶和华对所有犹大君王的定罪和审判也把约雅敬王包括在里面。然而我们发现是让人意想不到的，从第三节，今天我们所看的这一段经文的第三节到第八节，耶和华却宣告一个将来的盼望。虽然南国北国已经灭亡，百姓已经被掳，南国犹大国也即将灭亡，百姓也即将被掳，是不是以色列国犹大国就完全没有将来了呢？耶和华宣告一个将来的盼望，他应许将要复兴以色列和大卫的王朝。原因是他赐给亚伯拉罕和大卫的应许必不落空，必定实现。耶和华在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他应许亚伯拉罕，他要使亚伯拉罕成为一个大国，要使亚伯拉罕的名成为大名，而且开下门，对不起，而且耶和华要赐福给亚伯拉罕，并且万国要因亚伯拉罕得福。事实上到了创世纪第17章，耶和华再次跟亚伯拉罕立约，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说他要使亚伯拉罕成为多国的父， 不但如此，他对亚伯拉罕说，国度要从你而立，君王要从你而出，你如果做完全人，我就要做你和你后裔的神。而且耶和华再次给亚伯拉罕一个应许，他的后裔要极其的繁多，而且国度要从他而立，君王要从他而出，并且耶和华应许要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永远为业。神给亚伯拉罕这个应许是不会落空的，即使犹大国以色列国被灭亡，百姓被掳走，巴勒斯坦或者说耶路撒冷成为荒场，但是神已经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后裔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而且他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他的百姓，并且他把迦南地赐给他们，永远为业。同时神也曾经跟大卫立约，应许大卫要为大卫建立王朝，他要使大卫的后裔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为耶和华建造圣殿。同时这位耶和华应许说，你的后裔我要使他们永远坐在宝座上，我要使你的国成为永远的国。所以因为以色列和犹大的悖逆，不听从耶和华的话，破坏了神和他们之间立约的关系，神必须按照立约的咒诅刑罚他们。但是国家灭亡、百姓被掳并不是最后一句话，以色列将来还是有盼望，直到今天。所以我们今天读这段经文的时候，等等我会说，这个盼望是必定要实现的。我们知道最近发生的事情，等到我们最后讲应用的时候，我们再来谈论关于以色列的将来是基于神的应许。所以我们首先看在第一节、第二节，耶和华对牧人定罪和宣告审判。耶和华说祸灾，或者说有祸了。所以你如果读英文圣经，第一个字是 woe，W-O-E, woe, 祸灾，或者说有祸了。这是审判的宣告。这个审判的宣告乃是指神的愤怒将要临到你身上。我们讲过圣经里面有福灾，有祸灾。福灾是说我们将得到神的称许，神的认可。所以不要以为福灾就是神要给你很多钱，要给你发达顺利。真正有福的人是蒙这位创造天地的耶和华所称许所认可。但是有祸了，祸灾，什么样的祸？那就是这位创造的神他的愤怒要临到你的身上，那就是有祸了。所以耶和华首先对这些牧人宣告说，有祸了，我的愤怒即将要临到你们的身上。然后耶和华指出是谁是有祸了，那些毁灭和赶散我草场之羊的牧人们，也就是像这些牧人们，这些牧人是把耶和华草场的羊，也就是神耶和华的百姓赶散的牧羊人。所以这里这些牧羊人所指的是包括犹大君王在内这些犹大的领袖和统治者，因为犹大君王下面也有他的臣仆，所有君王和他的臣仆这些犹大的领袖跟统治者，耶和华向他们宣告有祸。而耶和华说，你们是赶散我草场的羊，他们是牧羊人，而这群羊是耶和华的羊。所以耶和华他是用牧羊人的比喻来论到这些牧人 没有尽他们的职责，因为这些牧人没有尽职责，使得神的羊群被赶散，带来毁坏和残害，也就是国家灭亡，百姓被掳。由于这些君王和领袖不尽，没有忠心尽他们的职责，所以才导致国家灭亡，百姓被掳，使神的羊群被赶散。换句话说，这里耶和华指出，犹大国的灭亡，百姓的被掳，乃是归因于君王和领袖的不尽责。这个国家灭亡，百姓被掳，完全是出于这些领袖，君王和领袖的不尽责。所以耶和华就对那些牧养他百姓的牧人宣告定罪和审判。但是这里耶利米特别称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神，强调耶和华是跟以色列立约的神，他是以色列真正的大君王，他做他们的神，而以色列人是神的百姓。这个立约的关系是基于耶和华以大能和恩典把他们从埃及为奴之地拯救出来，把他们带到西乃山，以色列这个国家就诞生了。因为在埃及是奴隶，没有，根本就没有自主权，但是耶和华用大能拯救他们，使他们脱离这个为奴之地，带领他们到西乃山，这个国家诞生，而神跟他们立约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百姓。这个关系是整个旧约圣经的一个信息的基础，是基于这个立约的关系。这个立约的关系，神把自己委身做他们的神，信实的、忠心的做他们的神，供应他们、引导他们、拯救他们，而神也要求他们要委身忠心的遵守神的诫命、律例和典章。所以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就斥责这些牧羊人，这些牧养他百姓的君王和领袖，他说，你们赶散我的羊群，并没有看顾他们。所以这一些君王和领袖，这些牧人，他们没有牧养耶和华的羊群，没有尽这个牧养耶和华羊群的职责，以至于耶和华的羊群四散，而且他们赶逐这些羊群，没有看顾他们。因为他们这样的罪，耶和华说，我要追讨你们的罪，我要因你们的恶行来惩罚你们。换句话说，这些君王是有职责在身，但是当他们没有尽职的时候，没有忠心，前一阵查经班退休会，我还问他们，忠心跟尽责任有什么不一样？我们常常把尽责任当成就是忠心，忠心是有一个主人，我们是仆人。圣经里面的观念，主人仆人的观念是用古代奴隶的跟主人之间的关系，奴隶是没有自主权的，什么凡事都要听从他的主人，并且按主人所说的去做，所以真正的忠心是有一个对象的。这些牧人他们没有尽责，但是追根究底，他们没有向神忠心，没有按着神给他们的命令。我们上次22章刚刚说了1到5节，耶利米呼召这些君王要施行公平和公义，要为孤儿和寡妇伸冤，要眷顾这些贫穷人等等，但是他们没有向耶和华忠心尽他们该尽的责任，因此耶和华要追讨他们的罪。 在这两节耶和华对以色列牧羊人由君王和领袖们的定罪和审判之后，耶和华却宣告对将来的应许和盼望。首先耶和华他应许他自己要招聚这些被赶散的羊群，他说我要把我的羊群中所剩余的从我赶他们到的各国内招聚出来，领他们归回本圈，他们也必生养众多。我们等等才来说这个耶和华这个应许，进一步应许的关于回来归回的这些百姓，神要怎么样使他们再一次复兴。但是首先耶和华宣告他自己要招聚这些被赶散的羊群。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在第五节和第七节我们都会看见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所以这里虽然没有明明说日子将到，确实也是指向将来某一个时候临到的时候，耶和华要做一件事，他要招聚所有被赶散的羊群，领他们归回羊圈。这又是用牧羊人和羊群的比喻，耶和华亲自招聚被赶散的羊群，这些被掳的百姓，使他们归回羊圈。换句话说，耶和华将要使被掳的百姓归回本地。然而很悲伤的是，很可悲的是，这些耶和华要招聚的百姓只是剩余的，或者说只是余剩的，所余剩的 remnant， 耶和华要招聚的百姓只是一些余剩的，或者说我们称之为余民，只是很小的一群人。耶和华要招聚这一群余剩的百姓，所以在很多的先知书也有同样的类似的应许，都是谈到在国家灭亡，百姓被掳，这些被掳的百姓乃是余民。譬如说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九节说，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微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那在以赛亚书第十章第二十到二十二节，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倚靠那击倒他们的，却要诚实的倚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的神等等。那还有很多先知的经先知书都论到剩下的这些余民，耶和华应许要招聚他们，带他们归回羊圈，把他们从被掳之地带回到迦南地，神赐给他们的产业。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在23章的一开始第一节宣告对这些君王和领袖的定罪和审判的时候，第一节跟第四节耶和华说是你们把我的羊群赶散，把他们赶逐。但是现在耶和华应许要招聚这些被赶散的羊群的时候，耶和华说是我赶他们到的各国。第一节第四节指出是这些君王和领袖们把这些羊群赶逐出去，但是 这个应许耶和华却说是耶和华把他们赶逐出去到各地。其实这二者并没有矛盾。为什么没有矛盾？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君王跟领袖是为国家的命运负责任的。由于他们的不尽职，导致耶和华使得立约的咒诅临到他们，国家灭亡，百姓被掳到外邦。所以23章1节4节着重在君王和领袖当尽的责任，他们是为国家的命运负责任。但是这里第三节耶和华的应许是着重在耶和华信实的来成就他立约的咒诅，按照他向他们所宣告的，当他们不遵守耶和华的话，就有以下的咒诅临到他们，不但有旱灾，有饥荒，有刀剑，有霉烂等等，但最后国家将会灭亡，百姓会被掳到外邦去。所以君王和领袖们不尽责，导致国家灭亡。然而为什么？因为他们的不尽责国家会灭亡，是因为耶和华信实的来成就他向他百姓立约的时候所宣告的立约的咒诅。所以这些羊可以说是被君王和领袖所赶散的，但也是耶和华把他们赶散，因为是耶和华按照立约的咒诅使得国家被灭亡，百姓被掳。这是首先第一个耶和华应许将来的盼望，他自己要遭拒被赶散的羊群。第二，耶和华应许要使得被掳归回的渔民复兴，他要使这些归回的渔民复兴。所以我们刚刚看到说他们必生养众多，如果你从英文圣经来看的话，这些渔民他们将多产 fruitful， 有很多多产并且增加。所以不是只是单单指的人会生养众多，耶和华应许说当他领这些被掳的百姓归回的时候，他应许他要将使荒凉的城邑再一次充满了人和牲畜，而且要使这荒凉的城邑物产丰富，农业能够发达兴旺。所以耶和华应许这些渔民将多产并且增多，乃是原来国家灭亡时候耶路撒冷城荒凉，地因为国家灭亡就全部都荒凉，城邑都荒凉。可是当耶和华把渔民 带领回到这个迦南地的时候，耶和华应许这些城市要再一次充满了人跟牲畜，而且会有丰富的物产 农作物。然而这样的复兴不只是恢复先前的情况，不是只是说哦，以前有很多的人和牲畜，然后物产丰富，所以只是恢复先前的情况。这个应许其实是应许不但恢复先前的情况，而且是更加蒙福，更加的兴盛繁茂。所以这个应许也出现在其他很多的先知书里面，例如阿摩斯书第九章第十一节说，到那日我要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这个是等一等我们会看到的。耶和华也应许要恢复大卫的王朝，然后主要是第十三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耕种的必接续收割的，采葡萄的必接续撒种的， 大山要滴下甜酒，小山都必流奶，我必使我民以色列被掳的归回，他们必重修荒废的城邑居住，栽种葡萄园，喝其中所出的酒，修造墓园，吃其中的果子。我要把他们栽于本地，他们不再从我所赐给他们的地上拔出来。这是耶和华你的神说的。那例如撒迦利亚书第八章第十一节，但如今我带这圣余圣的民必不像从前，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因为他们必平安撒种，葡萄树必结果子，地土必有出产，天也必降甘露，我要使这余圣的民享受这一切的福。那么当然在以西结书36章那里又讲到人和牲畜都要增加。以西结书36章第八节，以色列山哪，你必发枝条，成为我的民以色列结果子，为我的民以色列结果子，因为他们快要来到。看哪，我是帮助你的，也必向你转意，使你得以耕种。我必使以色列全家的人数在你上面增多，城邑有人居住，荒场在被建造。我必使人和牲畜在你上面加增，他们必生养众多。我要使你造就有人居住，而且最后一句话，并且我要赐福给你比先前更多。所以耶和华应许他要使这些归回的渔民复兴，但不仅仅是恢复以前先前的情况，而且是他们会更加的蒙福，更加的兴盛繁茂。这是耶和华第二个应许，应许要使这些渔民复兴。第三个应许，耶和华应许要复兴大卫的王朝。第五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们知道接下来第七节也是用同样的话作为开始，耶和华说日子将到，原文是看哪， Behold， 看哪，日子将到。这样的表达在耶利米书里面一共出现了16次，作为一个将来的盼望，宣告将来的盼望的信息的一个序言，一个 introduction。 看哪，日子将到，耶利米书一共有16次用这样的开始来作为他宣告一个将来的盼望这样的信息的一个序言。所以日子将到，耶和华宣告他将为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或者说翻成公义的嫩枝，英文就是 shoot， S-H-O-O-T， shoot。 耶和华应许要为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嫩枝，这个苗或者嫩枝是一个比喻的表达方式。大卫王朝有如一棵树，树被砍下，只剩下树孽，或者说只剩下树墩。你知道你现在看很多砍树公司，把树砍完了以后地面上还有剩一节，那称之为树孽或者树墩。所以大卫王朝好像一棵大树被砍下，国家灭亡，君王也被掳，剩下这个树孽在地面上。但是耶和华应许新的生命将从已经倒塌的 大卫王朝发出，也就是说耶和华将要使这个树的树孽长出一条嫩枝。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经历过，我跟牧师刚搬来 Boston， 我们住的那个房子后面就是一棵大树已经枯了，我们就请人把那棵树砍了，就留了一节树孽在地上。几年以后，这个树孽发出了嫩枝，发苗，发出新的枝条，生命从这个已经砍掉的树孽又发出来了，后来又发了好几条，慢慢长大，又长成一棵树。所以大卫王朝就好像一棵被砍伐的大树，剩下这个树孽，但是耶和华说，我要使一条嫩枝从这个树孽发出，新的生命将会从已经倒塌的大卫王朝发出。换句话说，神应许他将从大卫的子孙中兴起一位新的大卫王朝的君王，坐在宝座上。但是你不要忘记，以色列国、犹大国都灭亡了，但是神说他却要从大卫倒塌的帐幕，也就是说这已经倒塌的王朝，神要使一条嫩枝发出，要在大卫的后裔、大卫的子孙中要兴起一位新的大卫王朝的君王，坐在宝座上。这就是按照神给大卫的应许，说他的宝座必坚立，大卫子孙的宝座必被坚立到永远。但是这条嫩枝这里被描述为是公义的苗，或者说公义的嫩枝，英文就是 righteous shoot。 这个公义这个字具有义或公义的意思， righteous 是义的，是义的苗或公义的苗，但是这个字也是可以解释为是真正的，是真正的苗，真正的嫩枝，是跟先前那些行不义的犹大君王，或者说那些伪君王是迥然有别的，是真正的一位大卫王朝的君王。他将行一切被那些伪君王所忽略的事，他乃是一位理想的君王，他乃是一位理想的君王。所以这个苗或者嫩枝在旧约圣经中就成为弥赛亚的专有名词，在其他先知书里面也提到这个嫩枝，这个苗所指的就是弥赛亚，大卫王朝，神应许将要兴起的这位弥赛亚君王，他是真正的君王，要行耶和华所吩咐的一切的事，所有伪君王所忽略的事他都不忽略，他都必遵行，他是真正一位理想的君王。所以接下来说，他将要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他是坐在宝座上做王的一位，他将要以智慧来施行统治，并且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我们刚刚已经提到22章1到5节，在22章第3节，神要耶利米先知去呼召犹大的君王，要他们施行公平和公义。现在这位理想的君王，他将真正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不但他将完全按照立约的律例跟典章来执行公义的统治， 他在神面前是完全按照神的标准和规范而行。我们在讲22章，我们已经解释这个公平和公义所具有的意义。公平主要是讲在这个社会团体里面是按照神立约的律例跟典章来执行公义的统治。但是公义 righteousness 义，我们已经说这个字是说我们在一个社会团体中的关系之下，我们忠于这个关系，那么我们就被称为是义的。所以我们举了犹大和他的儿媳妇他玛的这个事件。犹大说他玛比犹大有义，因为犹大没有把他第三个儿子给他玛，他要他玛回家守寡期间回家等犹大的第三个儿子长成人，然后按照当时弟兄要为哥哥立后的这种的习俗。但是犹大没有在这个关系之下没有忠于他所说的或者说应该做的，所以他说他玛比他有益。那个故事我们就不再多说了。但是这个义或者说公义在这些先知书最主要的乃是论到我们跟神的百姓跟神之间的关系。神的百姓在生活的每一方面都能够表现出他们跟神的关系，他们所说活出的生活都是反映出他们跟神的关系。所以换句话说，他们是完全按照神的标准和规范来行事为人。所以这个理想的君王他有智慧施行统治，并且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完全按照立约的律例跟典章来执行公义的统治，同时他在神面前是完全按照神的标准和规范而行。这个对于这位弥赛亚君王的描述其实就是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到第五节所启示的，或者说所宣告的，所讲论的。所以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一节，从耶西的本，但是你读那个小字，原文作孽，从耶西的孽必发一条，从他根生的枝子必结果实，然后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所以他行事有智慧。他必以敬畏耶和华为乐，行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击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鞋下的带子。这就是这里所描述的这一位弥赛亚君王，大卫王朝的弥赛亚君王。这是耶和华应许他将复兴大卫的王朝。接下来耶和华继续来提出进一步的应许，在他的日子犹大将被拯救，并且以色列将住在安全中。这是论到当这位弥赛亚君王统治的世代 Messianic Age， 当这位弥赛亚君王统治的世代，以色列的全家都将要被拯救。 虽然这里说犹大将被拯救，但是接下来说以色列将住在安全中，换句话说，北国以色列国、南国犹大国都包括在里面，以色列全家都要被拯救，而且他们都将住在安全中，平安稳妥。所以等到我们讲耶利米书第30章第31章的时候，就会进一步来论到这个将要临到的救恩，将临到以色列全家，包括犹大和以色列南北两国所有的百姓，将临到他们的救恩，在耶利米书30到31章会进一步来说明。但是最后耶和华说，这是他将被称的名，这个大卫的孽所发出的这个嫩枝，他将要被称为是什么名字呢？他将必被称为耶和华是我们的义。Yahweh is our righteous. 耶和华是我们的义。耶和华是我们的义，这个名字可能是把西底家犹大王朝的最后一个王，把西底家这个名字作为双关语。因为西底家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呢？ Hezekiah， 西底家这个名字的意思是我的义是耶和华，或者反过来，耶和华是我的义。现在是耶和华是我们的义啊，所以西底家这个名字所具有的意义是我的义是耶和华，或者耶和华保证了我的辩明 secure my vindication， 耶和华保证了我的辩明。但是西底家这个名字如此的是传递一个如此近前的一个概念，然而西底家王他却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跟前面的 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都是行耶和华看为恶的事。西底家王没有活出他的名字所象征的意义，然而这位弥赛亚君王的名字是耶和华是我们的义，这位弥赛亚君王的品格和行动作为是跟西底家王形成尖锐的对比。所以这个所谓的双关语不是用等号，而是用对比。西底家王的名字是意思是我的义是耶和华，或者说耶和华保证我的辩明，可是他却行恶，没有活出他的名字所象征的意义。然而这位弥赛亚君王他的品格和行动跟西底家王形成一个尖锐的对比，他的名字是耶和华是我们的义。耶和华是我们的义所具有的意思是耶和华是我们的公平，或者说耶和华保证了我们的辩明。耶和华是我们的公平，或者说耶和华保证了我们的辩明是什么意思呢？意思是说这位弥赛亚君王他不仅将反射出神的义 God's righteousness， 或者说神的公义，这位弥赛亚君王他不仅将反射出神的义，反射出神的公义，他也将会把神的义传递给神的百姓，使神的义成为神的百姓拥有的，使之成为他们所拥有的。所以这位弥赛亚君王一方面他会反映或者说反射神的义神的公义，同时 他也把神的义传递给神的百姓，使得神的百姓可以拥有神的义。所以借着这位弥赛亚君王特殊的工作，神的百姓将被赐给一个义，是出于神的恩典所赐的。那用我们新约的话说，他们将被称为义，这个称义是神所赐的，不是我们本身有什么义行。这位弥赛亚借着他特殊的工作，使神的百姓将被赐给一个义，也就是说神的百姓将被称为义。可是这个称义乃是出于神的恩典，所以这就是罗马书第三章21节到26节所说的。罗马书第三章21节，我知道可能你们头脑不是一下子可以明白，但是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经文，不仅是旧约耶和华是我们的义这个名字表达了这个真理。因此保罗在新约罗马书第三章21节，但如今神的义，或者说神的公义， The righteousness of God， 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律法和先知就是旧约，有旧约为证，也就是说旧约就已经启示了，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分别。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这个义被加给一切相信耶稣基督的人，是基于神的恩典。所以我们被称为义是白白的，不是我们本身有义，也不是我们的好行为使我们可以被称义，乃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25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或者说显明神的公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所以我刚刚说，这位弥赛亚一方面他要反射神的公义，他特殊的工作显出神的公义。因为在先时，在弥赛亚来完成救赎工作之前，我们罪人该得的就是死亡的刑罚，但是神却以忍耐的心宽容我们人类所犯的罪，只等到这位弥赛亚来到，他成为挽回祭，借着他的死担当了我们该受的死亡的刑罚，所以我们的罪被赦免，并且我们被称义。这就显明神是义的，神是公义的，同时也使凡是信耶稣的人被称义。称义这个概念，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了解，所以今天在教会我们常常讲一些属灵的这种叫做用语，可是我们真的有没有明白我们在说什么？称义在圣经里面是一个法庭的概念，也就是说这个法庭开庭，对这个被控告的罪人要予以定罪。但是称义一方面包含向这个罪人宣告他是无罪的，另外一方面也宣告他算他是义的，所以是两面。这个宣告这个罪人是 罪被赦免，无罪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宣告他是被算为是义的。所以借着耶稣完成了救赎工作，神可以宣告说我们的罪被赦免，我们成为无罪。因为我们在神的审判台前，前面23节，世人都犯了罪，亏缺神的荣耀，没有一个人是免于神的定罪。但是耶稣完成了救赎，我们的罪因此得到赦免，在神的法庭宣告我们是无罪的，同时耶稣的义被算在我们身上，神就算我们是义的。所以称义本身是一个法庭用语，是一个地位，也就是说是神是一个法庭上的宣告，宣告无罪，并且宣告是义的。这个本来是被控告的罪人无罪，并且宣告他被算为是义的。但是这个称义的概念不仅仅是地位上的，耶稣完成了救赎工作，不仅使我们被称为义，同时也使我们活出一个跟我们称义的地位相称的圣洁的生活，或者说义的生活。不是只是一个法庭上的宣告我们被称义，有这个地位，而且基督的救赎使我们有能力不再犯罪，我们可以活出一个跟这个称义的地位相称的一个圣洁的义的生活。这就是这里宣告他的名字是耶和华，是我们的义。其实我们翻的时候啊，我也就照着和合本，其实是 Yahweh is our righteous， 耶和华是我们的义。因为这位弥赛亚他来了，不但要反射出神的公义、神的义，而且要把这个义传递给神的百姓，使神的百姓可以拥有这个义。因此在旧约中，关于弥赛亚的教义通常是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关于弥赛亚这个人，另一方面是关于弥赛亚统治的世代。 The person of Messiah， The age of Messiah， 弥赛亚这个人，还有弥赛亚统治的世代。所以在这里第五节，23章的第五节是论到弥赛亚这个人。弥赛亚这个人，耶和华宣告他要为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嫩枝，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但是第六节则是论到弥赛亚世代神的工作，在他的日子，在弥赛亚的世代，神的工作，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拯救。而且这位弥赛亚他不仅要反射出神的义，也要把神的义传递给神的百姓。所以我们看见在这两节经文里面，一方面论到弥赛亚这位神所兴起的新的君王，他带给已经倒塌的大卫王朝新的生命，这个王朝又恢复了，带给已经倒塌的大卫王朝新的生命。他是一位理想的君王，行事有智慧，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但是接下来论到弥赛亚的世代，在他的世代，神的工作，神要使以色列全家都被拯救，借着这位弥赛亚特殊的工作，他们将被赐给一个基于神的恩典的义，他们将被称义，并且活出一个圣洁的生活。这就是耶和华第三应许，要复兴大卫的王朝。最后 第七、第八节，耶和华应许将有第二次的大批离开 ，Second Exodus。这个 Exodus 这个字，我们就是把它放成我们是出埃及。如果你是讲出埃及的时候，你这个字就大写 Exodus， 大写的时候就是出埃及。但是这个字本身的意思是大批的离开。所以耶和华说：“看哪，日子将到。”再一次，耶利米用这个作为一个对于将来盼望的宣告的一个序言。接下来这个应许，其实在耶利米书16章14节到15节已经出现过。我去查了，那时候是牧师讲的啊，但是呢，这个地方好像我看那个讲义上没有详细来说明。耶利米书16章14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所以你看一样的哈，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的永生的耶和华启示，永活的耶和华启示，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从北方之地并赶他们到的各国上来的永活的耶和华启示，并且我要领他们再入我从前赐给他们列祖的地。所以我们今天这里第七节第八节是再一次重复16章14节到15节，耶和华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的永活的耶和华启示，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家的后裔从北方和赶他们到的各国中上来的永活的耶和华启示，他们必住在本地。”耶和华曾经领以色列民大批离开埃及，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出埃及。但是现在耶和华应许说将有一个第二次的大批离开会发生。过去耶和华领他的百姓大批的离开埃及，出埃及，现在耶和华应许将会有一个第二次的大批离开将要发生。发生在什么时候呢？当弥赛亚的世代临到的时候。当弥赛亚的世代临到的时候，耶和华应许说将会有第二次的大批离开，是比第一次出埃及的大批离开更加的壮观。这个大批离开是比第一次出埃及的大批离开更加的壮观。耶和华他将要领以色列家的后裔，包括北国和南国所有被掳的百姓，他将领所有以色列家的后裔从北方和耶和华赶逐他们去的各地归回，他们将住在自己的地方，把他们领他们回到迦南地。为什么说从北方？这些圣经真的是很多地理的概念，你必须要明白，不然你就是不就是叫做囫囵吞枣，不知道神的话说什么。为什么从北方？因为当亚述帝国跟巴比伦帝国从东方要入侵以色列的时候，他们不能直接横越沙漠，直接从东方横越沙漠向西到这个巴勒斯坦，他们要先向北，然后从北边向西横跨向西，然后从北边下来。所以这些国家入侵的时候都是从北边，巴勒斯坦地的北边下来。那么所以耶和华说他要从北方，其实也就是说这个路线的这些被掳的百姓，他们也是从北方然后往东被掳到亚述和巴比伦帝国。所以耶和华他要领所有以色列家的后裔，包括南北两国所有被掳的百姓，从北方以及他赶逐他们去的各地归回，他们将住在自己的地方。也许你会以为这个应许已经应验了，因为你如果很熟悉圣经，古列王的时候，波斯王古列下诏 被掳的百姓可以归回耶路撒冷，重建圣殿和圣城。所以在古列王的时候，有40,000多被掳的人归回。但是那一次的归回并不是这里所应许的归回，也就是说，虽然在古列王时候有40,000多被掳的人归回，以斯拉记第一章到第二章，但是这个应许的应验还没有发生。为什么？关键弥赛亚的时代，古列王的时候弥赛亚还没有来，还没有来到，这是弥赛亚的时代，是在他的日子。这个应许是跟弥赛亚的来到有关的整个事件联系在一起的，是跟弥赛亚的来到有关的整个事件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现在当然知道弥赛亚的来到有两次，耶稣这位大卫王朝的子孙已经来到，但是他还要第二次再来。所以弥赛亚的来到在旧约并没有启示他有两次的来到，但是新约我们进一步的启示，我们知道弥赛亚有两次的来到，而这个应许是跟弥赛亚的来到有关的整个事件，从耶稣第一次到第二次的再来，整个事件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应许的应验还没有发生，而这样的应许事实上也出现在其他的先知书中，例如我们刚刚所读的以赛亚书第11章第10节第11节，当那日主必两次伸手救回自己的百姓中所余剩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巴特罗、古实、以兰、士拿、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以法莲的嫉妒就必消散，扰害犹大的必被剪除，以法莲必不嫉妒犹大，犹大也不扰害以法莲。他们要向西飞，扑在非利士人的肩上，一同掳掠东方人，伸手按住以东和摩押，亚门人也必顺服他们。耶和华必使埃及海岔枯干，轮手用暴热的风使大河分为7条，令人过去不致失脚。为主余剩的百姓，就是从亚述剩下回来的，必有一条大道，如当日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一样。所以这只是我们看以赛亚书、以西结书34章36章37章也有同样的应许。所以我们看到最近以色列跟哈马斯恐怖分子之间的战争，现在以色列又发动对伊朗的战争，我们是世界的人怎么来看这些战争？基督徒怎么来看这些战争？圣经应许神要有第二次的出埃及，大批的离开，把他的百姓从被掳之地召聚回到应许之地，而且是跟弥赛亚的来到整个事件联系在一起的。所以这个应许现在还没有应验，我们等候。所以我记得我们现在以色列的大使 Mike Huckabee， 他也是一位牧师，他在国会就说要审核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巴勒斯坦地是属于以色列的，这个地方是属于以色列的， 神也应许有一天会有第二次的大批离开，把神的百姓招聚，带领他们回到这个神应许给他们作为永远的产业。因为在创世纪十七章，神应许亚伯拉罕要把迦南地赐给他的子孙永远为业。我就说到这里，因为我们不能再说超过圣经没有说的，但是我们要用神的真理来看今天世界很多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看的时候不是对号入座。今天很多人讲启示文学啊，讲但以理书，特别讲启示录，是用对号入座的方式。哦，这个东西就是现代的什么，哦，那个东西就是现代的什么。你不要忘记，启示录是写给第一世纪的教会，是第一世纪的信徒，就对他们是具有意义的，是神已经宣告神的真理，要他们按这个真理在第一世纪罗马帝国的统治之下来生活。但是这个真理是超越时空，也适用于今天我们这个末世，基督已经来了还要再来，基督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之间这段时间，在新约被称为是末世、末日、末世、末后的日子。所以启示录也适用于今天这一段末后的日子，但是不是叫我们用对号入座的方式，我们是要明白这些启示文学里面所启示的真理，抓住这个真理。也许我们也看到像今天这些战争，但是很多人就是用对号入座的方式来解释，但我们要抓住的真理是神的话真正所启示的真理，我们按这个真理来等候神继续的在这世上掌权，引导历史的方向。历史是线性的，但是神的启示往往不是线性的，意思就是说所谓不是线性就不是先后次序。但是今天我们很多时候读启示文学，我们就用先后次序，所以神学家一直讨论这个启示录二十章说有1000年撒旦龙要被捆绑在这个地下的坑中，1000年之后要被释放。所以神学家就讨论基督再来到底是在这1000年之前呢，或者是1000年之后呢，或者这个1000年在所有启示文学这些数字都是一个象征的数字，不是指实际的1000年。所以也有所谓的无千禧派，无千禧年。前千禧年派说基督是在这1000年之前来到，这1000年是实际的1000年。后千禧年说基督是在1000年之后再来，但是现在已经很少人是存着后千禧年派，认为我们现在已经是千禧年之后了。那但是也有很多人认为是无千禧年，认为这1000年是一个象征的数字，所说的就是我们现在教会的时期。不管你怎么解释，我们不是用对号入座的方式。我再说一次，今天你会听见很多，你到 YouTube 上去听，有很多讲末世的信息。我今天讲这话实在是要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因为我也知道有人，最近知道有人就去听这些预言，有人说7月会有大事要发生，在亚洲、日本、台湾这个地震带，所以呢，最好你不要去台湾，不要到日本去，就好像台湾的时候1995年闰八月，就一大批人从台湾逃到贝里斯鸟不生蛋的这个地方，不是这样子来读神的话。但是今天这段经文，我希望大家知道，神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跟大卫所立的约是不会落空的，神一定会实现。所以神应许要复兴以色列，
的渔民要复兴大卫的王朝，以色列的渔民要被带领归回他们的本地，神应许他们会兴旺繁盛，并且神应许要第二次带领他们大批的离开被掳之地回到本地。而第二次的大批离开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这是在神对弥赛亚的应许，包含在神对弥赛亚的应许中属于弥赛亚的世代。所以这个应许是还没有应验，这个应许的应验还没有发生。我们还是应该要为以色列这个国家来祷告，因为神的拣选和应许是不会后悔的。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些应许实际上将如何发生，所以对号入座就是把神的话把它套入实际怎么样怎么样，其实神从来没有告诉我们实际将如何发生，所有的预言不是告诉我们实际将如何发生，乃是要证明神的话是信实可靠的。所以我们要明白圣经所启示的，特别是启示文学要启示什么重要的真理，使我们在现今的时代可以继续过一个高超的信心的生活。不管我们眼睛看见什么，不管我们耳朵听见什么，不管人类用人的观点怎么去做评论，我们要有神话语的真理来帮助我们继续过一个信靠神等候神来成就他在圣经里面所应许的永恒的旨意、永恒的计划。神在圣经里面经常说，我的热心，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或者说我必速速的成就这事。但是记住，神说我要快快的，不是我们的时间的观念，因为神看千年如一日，神看一日如千年，神不在时间之内，他是超越时间，时间和空间都是被造的。但是确实启示录最后一章耶稣说我必快来，老约翰最后一个回应 Come Lord Jesus Amen Amen 主啊愿你来，但是快快再来，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只有父知道。所以我们必须警醒预备。所以等一下第二堂我们要分享一个事件发生在我们真理堂，但是呢这个事情让我真的是再一次想到耶稣的话，你们要警醒。我看见我自己都是不警醒，求主怜悯，真的帮助我们真正能够认真的去明白和遵行神的话。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谢谢你把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们人类就是很有好奇心，我们总是要想知道说事情将实际上怎么样发生。但是摩西在申命记29章29节，他说隐秘的事是属于耶和华，只有明显的事是属于我们，是要我们跟我们的子孙去遵行的。换句话说，明显的事就是神赐给以色列他们的诫命、律例、典章，对我们今天的百姓来说就是这本圣经。神要我们明白圣经上按着正义解经来明白并且去遵行，但是很多隐秘的事，很多时候事情怎么样实际发生，那是属于耶和华， 我们要杜绝这种的好奇心，因为这会使我们引导我们真的是走偏邪。神把神的话启示给我们，神不是要把事情怎么样发生来告诉我们，神乃是要我们学习信靠顺服，过一个坚忍持守我们的信心的一个高超的信心的生活。天父，恳求你施恩，这样子来帮助我们，给我们一个真正爱真理、渴慕真理，而且明白真理和遵行真理的心。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